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8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同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通过电话，表示愿意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同时呼吁日本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通话时候表示，维护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以及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有利于亚洲甚至是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习近平表示，中日关系当前机遇亦是挑战并存，希望双方重温初心，双向而行，共同迎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展前景。岸田文雄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击败所有的对手之后，在星期一就任日本第100任的新首相。曾经担任过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过去在对中国态度上被视为是温和派，但是由于北京近年来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海的强势以及是胁迫的行为，岸田对华态度亦都变得越来越强硬。岸田文雄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当选之后将会将抗衡中国当作是首要任务。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后，曾经在当地的时间星期二，亦都是美国的时间星期一，首先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岸田在通话之后向媒体表示，拜登总统在承诺保卫日本安全的时候特别作出坚定的表述，包括承诺坚定履行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也就是说在日本行政管辖区里面，如果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双方将会依照本国的宪法的规定以及程序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威胁。多位美国总统都曾经明确地表示，日本实际行政管辖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尖阁诸岛，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星期四表示，中国将会加大对网上支付企业的监管，并且将会继续压制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保护消费者隐私以及数据安全。中国当局过去一年以来针对本土金融科技企业巨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对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以及是外卖巨头美团等垄断行为，以及是海量搜集消费者数据等做法进行了查处，并且又开出了天价的罚款。易纲星期四在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当中说，他们将会继续与反垄断部门合作，压制垄断，积极应对算法歧视以及其他的新形式的反竞争行为。易纲说，央行将会加强对金融支付企业的监管，要求所有的金融服务企业必须要获得监管许可。他还说，主要的平台企业从用户获得的大量数据，他们这种的赢者通吃的性质将会导致市场垄断，损害创新效率。为了有效地对金融科技企业进行监管，易纲提出了三项的指导原则。金融企业必须要获得经营许可，必须要在不同的业务部门设置防火墙，防止跨部门风险，必须要切断非银行和银行服务之间的直接联系。美国的一家遥控器生产商同中国新疆当局达成协议，将数百名维吾尔族工人转移到该公司在广西钦州的工厂劳动。这个是一些人权组织所讲的第一宗确认有美国公司参与被视为是强迫劳动的转移计划。路透社话，根据环球电子公司钦州和新疆的地方官员以及当局的公告以及当地媒体的报道，作为转移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至少雇佣了400名维吾尔族工人。环球电子生产商的产品出售比是索尼、三星、LG、微软等科技以及广播企业。这些公司说，他们禁止在他们的供应链当中使用强迫劳动。根据路透社对钦州以及和田官员的采访，新疆当局至少有一次包机将维吾尔族工人在公安人员的押送之下，从新疆的和田转移到钦州的工厂。该个工厂发言人在回复路透社询问的时候表示，该公司在钦州的工厂目前雇佣了365名维吾尔族工人，这些人所受的待遇和其他中国工人别无两样，公司不认为任何工人是强迫劳动。该公司的发言人中说，该公司负责从广西的机场或者是火车站将这些维吾尔人转移到钦州工厂， 呢名發言人仲表示，佢哋公司唔知道呢啲人喺新疆接受過乜嘢嘅培訓，邊一個承擔佢哋被轉移到廣西嘅費用。美国起诉塔利班前指挥员涉及杀害美国军人的恐怖罪行。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四对在押的据说是塔利班前指挥员纳吉布拉的提出替代诉讼，指控他涉及到2008年美军人员被杀害的13项恐怖罪行。今年45岁的纳吉布拉2020年10月被逮捕，并且从乌克兰被引渡到美国。他之前被控绑架一名美国记者以及两名阿富汗平民。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星期四表示，他们向纳吉布拉提出的替代诉讼增加了他面临的控罪。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表示，驱逐俄罗斯驻北约观察团的八名成员并非是因为某个具体的事件，而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恶意活动的增加。北约官员星期三证实，北约驱逐了八名俄罗斯外交官，并且将俄罗斯驻北约观察团的规模从20人减到10人。此举是对俄罗斯据说是在欧洲的间谍活动作出反应。这些活动据报是包括杀人、企图绑架以及是爆炸。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参加了北约国家安全顾问会议之后对记者说，他们需要保持警惕，并且在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团成员从事同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的时候采取行动，因此身份认证被取消。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目前仍然卷入乌克兰东部的冲突而陷入紧张。斯托尔滕贝格认为，北约同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低点。他说这个是俄罗斯行动所造成。辉瑞同生物科技已经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批准为5岁到11岁儿童紧急使用他们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辉瑞在星期四在推特上面宣布有关的消息。白宫新冠疫苗响应协调员齐恩茨星期四表示，如果这项的要求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用于这个年龄组的辉瑞生物科技疫苗有可能最早在11月就可以使用。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已经计划在10月25号和外部专家开会考虑这项的要求。据美国儿科学会表示，在9月初儿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达到了这场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的最高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中国第二次以台湾作为理由阻止维基媒体基金会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观察员。今次中方的行动发生在基金会史无前例地封锁七名中国大陆用户之后，而有疑似被封锁的用户就指基金会失败是喜讯。下面由美国之音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中国继去年之后再度在10月5号阻止维基媒体基金会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观察员，指控基金会透过台湾维基媒体协会散播虚假信息。基金会就说这个指控是错误的，指台湾维基媒体协会是由义工独立运作。维基媒体基金会总部设在美国三藩市，负责管理维基百科和其他维基相关项目。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联合国辖下机构，专责处理和产权、专利、商标等相关的条约。中国去年9月23号阻止基金会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观察员，说基金会的申请和他自己网站上面的信息不一致，又说基金会旗下网站 存在大量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內容和不實的信息，可能損害一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中方又暗示基金會透過台灣維基媒體協會進行政治活動。當時中國是唯一一個提出正式反對的國家，而西方國家大多支持基金會的申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共識制度運行，只要有一個國家反對，申請都不會成功。今年中方利用類似的理由再次阻止基金會的申請，即使多個西方國家、以色列、日本、土耳其等國都提出支持，基金會說會在明年再次申請，但關鍵仍然是中國會不會阻止申請。基金會總法律顧問阿曼達·科頓表示，無法參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工作，會影響維基百科向數以億計的人提供用他們的語言寫成的資訊。維基百科在中國被禁，中國網民除非使用虛擬私人網絡，否則無法登錄。上個月，基金會採取史無前例的行動，封鎖7個中國大陸用戶，並取消另外12個人的管理員權限。基金會說行動是回應滲透憂慮，亦都只有用戶受到身體傷害。有維基用戶向美國之音展示一張截圖，只是基金會申請被阻止之後，其中一個被封鎖的用戶 Walter Grassroot 在中國維基人 QQ 群組發表了公告。公告說基金會封鎖中國用戶之後，中國維基人透過傳媒等多渠道向中國駐日內亞大使團提交了相關的情況文件。 Walter Grassroot 亦都說基金會申請失敗是喜訊，美國之音向他查詢，截稿之前未有回覆。去年基金會申請失敗之後，台灣維基媒體協會曾經發聲明說，該會竟然成為特定國家拖累全球重大事務發展的藉口，是滑稽荒唐。協會說他們獨立自治，與基金會是夥伴而不是從屬關係，並指維基媒體是開放平台，公平呈現爭議入面的各方觀點，而不是特定國家的立場。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中國軍機在10月份頭4日每日都以大機群係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之後，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四在總統府分別會見到訪的法國和澳大利亞政要，強調台灣願意持續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與所有共享自由價值的民主夥伴有更深入的合作。是被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在法國參議院有台小組主席李察率領的法國參議院代表團和澳大利亞前總理阿伯特抵達台灣訪問之前，中國軍方一連多日出動大機群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10月4日的繞台軍機更是暴增到56架次的歷史新高。根據路透社和台灣中央社的報導，蔡英文在會見李察等法國參議院代表團一行的時候，感謝法國在國際場域關注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且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蔡英文說台灣會持續善盡國際成員的責任，確保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亦都希望和法國一起為世界作出貢獻。李察擔任過法國國防部長，亦都曾經分別在2015和2018年訪問過台灣。他最新一次的訪台計劃曝光之後，曾經受到北京的強大壓力，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親自致函李察，聲稱訪問明顯違反一中原則，而且向台獨勢力傳達錯誤信息。盧沙野又說訪問如果成行，不單止傷害中國的核心利益，破壞中法關係，而且還將會損害法國自己的信譽和利益。不過李察不為所動，仍然堅持按原定計劃訪台。今年5月，法國參議院曾經以304票對0票無異議通過由李察領銜推出的一項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工作的決議案。當時代表法國政府出席參議院決議案審議工作的法國外交部國務員納莫恩曾經表示，法國政府在國內、歐洲及全球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重申台海和平穩定對人類利益非常重要。為了表彰李察堅定的挺台勇氣和對促進台法友好關係的貢獻，蔡英文在會見法國參議院代表團的時候，還特別向李察頒授特種大壽興雲勳章。蔡英文表示， 呢幾年嚟，李察唔單止持續關心台灣，呢次更加不畏壓力，第三次率團訪問台灣，真係令人非常感動。佢讚揚李察係台法關係嘅開拓者，不斷喺雙邊交流上面開疆闢土。蔡英文對李察話：你呢次來訪就好似佢哋喺法國嘅家人翻嚟睇佢哋，再次歡迎佢。蔡英文指出，台灣同法國可以合作面向多元而廣闊。在促進台法交流上面，法國國會向來是最有力的動能，這次訪問就是最好的證明。他感謝法國參議院代表團透過這個意義非凡的訪問給台灣最大的支持。李察在致辭的時候感謝蔡英文總統頒授給他勳章，他表示如此崇高的榮譽對於法台之間的雙邊友誼是非常大的鼓舞。李察表示，法國同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一樣，都採取同樣支持台灣的立場，因為台灣在很多領域都有極大貢獻，包括台灣在經濟上面的發展、高科技、在健康領域的高效性，以及對國際和諧的貢獻，這些都是支持台灣的重要理由。同一日，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會見澳大利亞前總理阿博特的時候表示，台灣願意貢獻力量，同民主夥伴有更深入的合作。而阿波特就呼籲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各成員國支持台灣的入會申請。蔡英文表示，台灣和澳大利亞一直互為雙方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過去五年台澳雙邊貿易額每年增幅高達 10%， 而台灣最近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就是希望持續強化台灣和澳大利亞、台灣和世界的經貿連結。蔡英文在會見時仲談到澳大利亞政府對印太區域的地緣政治變化積極因應並且調整戰略，並且與美國、日本、印度四國集團 Squad 共同關心台灣的議題。講到澳大利亞政府在很多國際場合公開聲援台灣拓展國際空間，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阿博特在發言的時候讚揚台灣在很多方面堪稱世界典範，尤其是在亞太區域，他表示70年來台灣從威權統治已經變成蓬勃而多元的民主政體，這些令到印太地區的國家了解到，富裕的同時亦都可以享有自由和民主。阿伯特說，當然不是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樂見台灣的進步和繁榮，例如台灣某些鄰居，他們民主國家更應該團結一致，在抵達台灣之前就強力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的阿伯特在會見的時候強調澳大利亞等國家在貿易等領域深化和台灣關係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如果台灣可以加入 CPTPP， 這樣就更得以彰顯民主的價值。他又說希望目前的成員國都能夠支持台灣的入會申請。中國解放軍連續以大機群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之後，美國白宮和國務院都曾經分別發聲譴責北京對台灣的軍事恫嚇、挑釁和對地區和平穩定的威脅，強調對台灣的承諾和支持堅若磐石，而且將會繼續向台灣提供它的防衛所需的武器裝備。英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亦都發表聲明抨擊北京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同時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海軍近日亦都在台灣附近海域舉行包含三艘航空母艦在內的大規模聯合演習。正是在巴黎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再次呼籲北京停止針對台灣的挑釁和破壞穩定的行動。布林肯說，大家看到的中國行動具有挑釁性，而且潛在地破壞穩定，他的希望是這些行動將會停止，因為總是存在誤判和溝通不暢的可能性，而且這些是危險的。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四在回答媒體提問的時候感謝各國關注台海情勢和友台發言，他呼籲更多理念相近國家發聲，關切台海安全遭北京片面破壞的危台情勢。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言人邱瑞正星期四表示，陸委會已經對解放軍軍機近期不斷繞台表達嚴正抗議，並要求北京當局自我節制。邱瑞正指出，北京不放棄對台動武是破壞台海現狀、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最大症結。以上是美國之音從人華盛頓的報導。
由法国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李察所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星期四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特别感谢法国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分析人士说，法国代表团抵台前，中国连日派出超过百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恐吓的意味浓厚，这个显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7号星期四接见法国参议院访问团一行五人，并颁授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特种大寿兴文勋章，表彰他在台法交流上的贡献和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说，回想多年来李察主席为台湾所做的一切，他要说李察是台法关系的开拓者，不斷在雙邊交流上面開疆闢土，好像在2019年5月法國參議院正式邀請台灣立法委員訪法，還有今年5月在李察主席及在座友台小組參議員的努力之下，法國參議院史上第一次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些都是台法深化關係持續創下的里程碑。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亦都特别感谢法国在国际场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说台湾会持续善尽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亦都希望同法国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李察曾经在1997至2002年担任法国国防部长。台湾外交部表示，李察主席三度访问台湾，彰顯台法友好密切關係，雙方將會就區域安全局勢廣泛交換意見。這次是台灣今年迎來的第一批歐洲訪問團。分析人士說，過去議員層級的代表團出訪台灣從來都不是禁忌，但是隨著兩岸關係惡化，以及台灣近來在歐洲積極拓展國際空間，已經令到中國感到望之在背，因此連非官方的交流都要不計顏面出手干預。法國策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邦達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無論是法國國民議會或者是參議院的成員，拜會台灣的國會官員甚至總統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尤其李察只是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他和其他四位訪團成員的層級並不似去年九月由捷克國會議長維特奇所率領的訪問團一般高，亦都不具官方的色彩。但是他說，北京這次反彈如此之大，固然有捷克訪團的原因存在，但是主要還是中國展現了想要挑戰既有局面，甚至進而改變現狀的野心。他又說，透過干預李察訪團，中國同時亦在這裡向歐洲地區甚至是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議員傳達出禁止訪問台灣的訊息。邦達茲說，中方的反應過度，尤其是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或者這些可以解釋為駐法大使的個人策略，但是從這樣的作為，他們亦可以看出中國外交官為了促進利益變得是幾咁強硬。李察原定今年三月就要率團訪台，但是在籌備階段就受到中國的百般阻撓，再加上台灣爆發本土疫情，一行人遲至10月才成行。不過就在李察訪團抵達台灣的前夕，中共連續數日派出總計超過百架的軍機侵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台海局勢緊張情勢驟然升高。身為訪團團長的李察隸屬法國執政的共和國前進黨，而其他成員包括參議院友台小組兩位隸屬於共和人黨的副主席布依松以及喬瑟夫特朗普中間派聯盟的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卡迪克以及參議院友台小組執行秘書高玉笛。李察對台灣並不陌生，2015年以及2018年曾經兩度訪問台灣，當時中國淡然處之，但是這次李察再訪台灣的時候就遭到北京前所未見的激烈反彈。回到今年3月，法國媒體字母 A 首先揭露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曾經發出一封措辭嚴厲的信給李察，譴責李察正是籌備的第三度訪台行程，並要求立即取消。 盧沙野在信裏面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又說，參議員出訪台灣不單止破壞一中原則，亦都會威脅到北京和台北間的現狀，更是向台獨勢力送出錯誤的訊息。法國策略研究基金會FRS 研究員邦達茲當時在推特發文痛斥這封信代表中國對法國民主制度的介入，令人無法接受。他寫著說，法國參議員想跟邊個見面是他們的自由，北京不應當指手畫腳，更何況盧沙野只不過是一屆的外交官。李薩代表團出發之前，中國駐法大使館再次在官網刊登答記者文，重申他的反對立場，並且老調重彈一中原則。中駐法使館主張，法國參議員具有官方身份，應該執行法國官方的政策，他們無論以何種名義訪問台灣，與台灣當局進行官方接觸，都嚴重違反法國所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都會被台獨分裂勢力所利用，不單止損害中方的核心利益，破壞中法關係，最終亦都將會損害法國自身的聲譽和利益。對此，法國軍校戰略研究學院院長尚傑維爾梅向法國十字架報表示，2015年以來法國議員出訪台灣未曾損害到巴黎和北京間的關係，但是北京這次反彈之激烈，說明了北京在台灣問題上面越來越咄咄逼人。盧沙野被外界認為是中國有名的戰狼外交官之一，他曾經因為部分不實或者過激的言論，至少四度被法國外交部召見。今年6月，盧沙野在接受法國《文意報》專訪的時候表示，戰狼在中國是正面的詞彙，被貼上這個標籤，他很自豪。他說，戰狼是捍衛中國對抗瘋狗的戰士。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黃恢博說，國會議員是民意代表，不算是政府的行政官員，即使是去年訪台的捷克議長，亦都對外宣稱他的出訪行程不涉及一中原則，是單純的國會交流，可以說構成了台灣在外交上面的灰色地帶。黃恢博說，中共這次高度關切李察的來訪，根本原因是兩岸交惡之下，中國對各式名目出訪台灣的外國代表團容忍度驟降。黃恢博說，中共目前會不假辭色，以前他可能就是行禮如儀，你人要去就提醒你不要去，以前就是這樣結束了，現在可能就變成好像盧沙野這樣的有各式各樣的做法，明的暗的都會來阻撓。黃恢博又說，無論盧沙野是否以戰狼風格聞名，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的外交人員目前都會極力阻止駐在國政要出訪台灣，雖然沒辦法確認這些是來自北京的默許，還是已經成為他的全球外管的慣例。台灣歐洲聯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就認為，台灣成功拓展他和立陶宛的關係，並決定會設辦事處之後，中國彷彿上緊發條，更加關切台灣近期和其他國家的互動，並動接批判各國可能和台灣發展出官式關係。不過對於中國不顧外交禮節的反彈，他說歐洲國家其實是相當反感的。鄭家慶說，中國近期對外政策或者是相關作為都趨向更強硬、更單方、更沒有顧及外交禮節式的做法，所以會使到歐洲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相關作為會感到有些無奈。鄭家慶指出，法國有自己的印太戰略佈局，亦都是歐洲國家當中少數具有軍事投射能力的國家，考慮到法國和一些太平洋島國的傳統關係，可以確認的是法國有意願在亞太地區扮演積極角色。他又說，雖然這些還不代表法國願意介入印太區域的衝突，但是至少法國有意願和能力協助預防衝突發生，而這些亦都是李察主席所熟知的領域，台法雙方自然會就此進行意見交換。不過邦達茲認為，法國的印太戰略和台灣的政策目標並不一致，法國今年7月更新他的印太戰略的時候並未提及台灣是經濟夥伴，亦都沒有特別關注台海局勢。法國是今年在七大工業國集團 G7 公佈以及 同澳大利亚的義加二外交国防联合声明之中，先至展现出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邦达之又指出，法国需先在他的印太战略当中将台湾列为经济伙伴，并且认可台湾在教育、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地位，以及认识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有关法国的利益，才会真正关注台海情势。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大旗星期一发表的讲话拉开了拜登政府对华贸易策略的序幕，北京还未对此作出回应。中国学者说，中国愿意与美国就贸易问题展开洽谈，但双方在多项问题上的认知可能存在差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陶新全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他认为大旗的讲话并没有那么强硬，为美中双方缓解贸易紧张关系留有空间。陶新全说，我的印象是积极的，特别是他不支持脱欧，我认为中国特别关注这一点。他用了持久的共存这样的新的字语，基本上我认为对美中贸易关系是积极的。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亦都在同场会谈上透露，美中两国元首在九月初通话时的基调相当积极，接着下来可以看到更多的高层互动。王勇说，这两个系统是彼此不同的，双方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我认为解决两者之间差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进行诚实和公开的对话。尽管上述两位中国学者认为戴奇发出积极对话信号，但戴奇在星期一的讲话中仍然多次强调来自中国的不断加剧经济和安全威胁，表示白宫将会继续利用贸易工具和其他惩罚性措施来到应对中国的挑战。他还在讲话中指出，将在未来几日与他的中国同行讨论该国未能够履行他协议的问题，不排除在谈判不达预期的情况之下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正值十一国庆期间休会，未就戴奇的讲话和双方举行贸易会谈的前景发表评论。王勇认为，双方关于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的谈判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违反自由贸易精神。他强调，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损害。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在社评中为双方领导人的谈判定下了潜在的对抗的基调，称美国之前的狂妄嘗試失敗了，現在是被迫用非貿易戰手段與中國共商解決問題。這一份在星期二發表的英文社評還寫到，中國歡迎對話與談判，並願意為共同建設平等互利的中美貿易體系做出努力，但我們會堅持一貫的方式，即不做原則性的讓步，立足於做自己的事，不懼怕任何較量，包括抗日持久的較量。美國和中國在2020年1月份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國承諾在2021年年底之前再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但據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數據追蹤，至今為止中國對美國的採購目標僅僅只是完成了 62%。 中國還在該協議中表示，將會改善關於知識產權、技術轉讓和市場准入等領域的市場行為，但戴奇星期一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以國家為中心和非市場的貿易做法並未有得到改善。陶新全說，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發揮非常重要作用，不僅在經濟發展方面，而且在社會發展、社會治理方面。這就意味著美中兩國的立場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可能難以在談判中取得實際成果。從貿易領域延展到政治經濟領域的緊張關係有加劇性的可能，儘管一些美國企業稱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拖累了美國經濟，但未有跡象顯示拜登政府將很快地全面免除特朗普時期對37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為了保持針對北京的壓力，戴奇在講話中表示，我們將會使用我們擁有的全部工具，並根據需要 開發新的工具來捍衛美國的經濟利益不會受到有害政策和做法的影響。分析認為，雖然戴奇未有給出細節，但這個可能包括了啟動新的301條款調查和加徵新的關稅。 CSIS 的中國商務與經濟學高級顧問暨主管金斯德星期二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表示，戴奇在他的講話中很有意地很少提供未來行動的細節，這個是為了以中立的姿態將中國拉回到談判桌前，並保持談判的靈活性。金斯德寫到，保持沉默的好處就是他可以在怎樣與中國進行談判方面保持充分的靈活性，不放棄第一階段協議中來之不易的利益，並且在談判失敗的情況之下保持任何形式的潛在懲罰措施。但他亦指出，前特朗普政府通過激進的行動加劇北京的恐懼，從而獲得到更多的談判籌碼，而戴奇可能為北京留下這樣的印象，即這個代表著恢復廣泛對話可以高枕無憂了。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前顧問、致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國際貿易與科技政策學者巴菲爾德認為，戴奇的工具庫還包括與盟友合作塑造公平貿易的全球規則。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確實強調本屆政府想要與美國的盟友，特別是歐洲、日本、南韓和其他國家一起工作，因此這個肯定是語氣和重點的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個星期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會上提出中國應該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另外，他還鼓勵人才身懷愛國之心，並且表示要堅持黨管人才。有分析人士說，中國似乎格外關注科技人才，因為意在為中國的戰略科技雄心提供支撐。還有人認為，習近平在強調自主培養人才的同時提出人才引進，這個可能是中國人才引進項目進一步擴張的信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出方在華盛頓報導。
據中國官媒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都出席了這次的會議。習近平在會上表示，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他們必須要增強憂患意識，更加重視人才的自主培養，加快建立人才資源競爭優勢。習近平中提到，希望在2025年的時候，科技創新主力軍隊伍是建設能夠取得重要的進展，頂尖科學家集聚水平明顯是提高，並且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是擁有一大批戰略科技人才。到2030年的時候，他是希望能夠在主要科技領域以及是新興軍前是交叉領域有一批領跑者以及是開拓者。到2035年的時候，他是希望中國的戰略科技力量以及是高水平人才隊伍能夠位居世界前列。習近平在這次的工作會議的講話當中還提到了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的人才，但是更多地提及的則是科技人才，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亦是創新高地，似乎是在為中國的戰略科技重新鋪路。中國今年3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4個五年規劃》以及是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綱要還提到要推動製造業優化升級，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綱要還說，在事關國家安全及發展全局的基礎核心領域，制定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以及是科學工程，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腦、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的科技、深地深控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總部位於芝加哥的智庫保爾森基金會的下屬機構在一篇分析當中是提到，中國更加廣泛的科技目標可以分為3個部分：自力更新、根本性突破以及經濟升級。
分析提到，智力更新主要是指在半导体领域智力更新，以缓解供应中断以及制裁所带来的下行风险。根本性突破的目的即是推进技术前沿，为中国创造新的机遇。量子技术就是这种雄心的代表，所谓的经济升级主要就是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以及农业等行业的发展。中国面临着生产率增长下降带来的主要机构性的经济逆风，政府再次将科技视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宝。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表示，一般来讲，人才指的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但是中共定义的人才主要指的就是科技人才，其他的行业可能并不是中共关注的重点。之前中共亦都一直在度关注人才，但是现时对人才的需求似乎更加紧迫。他还说，中共意识到人才在强国和美国对抗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战略。习近平在这次的讲话当中提到的战略科学家，他说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领的领衔者当中，是发现具有深厚科学养素，长期奋战在科研的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的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行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的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国家的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更形成了战略科学家成长的梯队。
所谓的战略科学家，高老师说，在这个
邓律文表示，战略科学家是中共关注的重要行业、领域以及技术等方面有一定战略思维以及头脑的领军人才。你不单单是需要具有某一个方面的专业，你仲要能够是从这个领域看到未来的价值以及意义，而且能够组织一批人将事情做好。他认为战略科学家可能是中共目前最需要的人才。国家安全分析师、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克里斯托弗·帕吉斯认为，中国呼吁扩大人才储备、吸引科技人才的背后，肯定是为了长期国家利益。他还在电子邮件当中说，中国为成功转型为经济强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应对以及混淆视听，令到他们颜面尽失，再加上战狼外交以及任意拘留，亦都没有令到他们对华伙伴关系是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分析师艾米利·韦恩斯坦表示，人才以及人才流失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问题。在应对改革开放之后的这种人才流失方面，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在想方设法吸引人才来到中国。他还说，这个是为了避免人才流失，确保中国既有它的需要的人才来满足它国内目标，同时亦都有其他人才和外国实体竞争。中国近2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人才的招募。根据美国参议院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有200多个人才招募计划，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被称为是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人才的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在2008年启动，旨在鼓励在美国从事研究以及开发的个人，将他们在美国获得的知识以及研究的成果传播到中国，以换取工资、研究经费以及其他的奖励。近年来，美国联邦机构发现人才招聘计划成员在回国前下载了敏感的电子研究文件，在申请资助资金时候提交了虚假的信息，并且故意隐瞒在美国资助申请当中是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金。美国司法部近来调查是涉及到千人计划的案件数不胜数，当中包括5月被判处监禁的风湿病学教授郑仲国，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雇员卢克曼、哈佛大学教授、专门科学家利伯，以及2020年5月认罪的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旭光等等。 在美国政府审查之后，千人计划一词目前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是消失，但是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2019年千人计划下属的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创业人才项目、青年人才项目以及是海外高层人才项目，统一聘入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发起的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中国科技部今年已经开展2021年度的国家外国专家的项目申报的工作，中国矿业大学等高等院校亦都下达了通知，将会启动2021年度的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习近平在人才会议当中亦都提出要引进人才，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虽然着墨不多，但是白克斯认为这个仍然是对国家机构的一个指示，要求他们扩大努力，找出那些有特殊才能以及知识的人，同中国合作或者是提供给中国。这个是千人计划的扩展，亦都是1986年启动的旨在加速向中国转移技术的863计划，亦都是所谓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延伸。维恩斯坦则是表示，目前似乎并未有看到太多关于国外的外籍人员、外籍高级人才以及专家招聘计划的具体内容，但这个绝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发生。
I think the whole kind of, you know, nascent of that.
他表示，制定这个计划至少是在他看上来是吸收了很多其他的计划，并且找到方法来混淆他们，这样你就不用是担心美国看到这些计划，因为美国知道这个是潜在的问题。习近平还在这次的讲话当中强调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路透社的报道说，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对研究敏感专业的中国学生学者关闭大门，并且限制向他们的战略对手输出技术以及交流思想，培养智力人才特别是科学人才已经成为了中国更加紧迫的优先事项。维恩斯坦表示，中国肯定已经加倍努力以回应美国以及是其他地方的一些审查，但是改善国内教育体系的举措在之前就已经开始。他说，比如211工程、985工程以及现时的双一流计划都旨在将中国的大学发展成为世界级大学，他们已经明确地表示这类的计划的推进是为了让中国学生能够留在中国，这是为了表明这些大学能够真正培养出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有人担心中国的制度以及是科研环境可能对创新能力以及人才培养并不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邓立文表示，公众其实是可能是会在一些的误区，他说过去大家是会形成一种定论，就是专制国家专制政权很难有创新力，但是其实这个不一定完全正确。他并表示，中国最近几十年以来创新能力以及水平大有提高，真正深入中国社会的科技行业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在大环境之下，中国似乎也都有意打破一些束缚人才的不必要的规矩以及纪律。维恩斯坦真系表示，我喺俄州立大学嘅教授阿格纳曾经做过相关嘅研究，佢得出嘅结论就系，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嘅大学仍然系未有响全球体系当中同其他大学一样嘅运作能力。维恩斯坦紧接住话，所以20多年以嚟投入资金亦系努力嚟建立一个大学系统，虽然已经系得到咗改善，但系佢仍然系未有达到世界一流嘅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华盛顿报道。
中国独立记者暨女权活动家黄雪琴、职业病权益倡导者黄建兵双双在9月19日失踪。据他们的朋友向美国之音透露，黄建兵的弟弟连日奔走之后，是确认两个人已经遭到广州市公安局拘捕，但警方拒绝告知罪名。他发通知书，还要求家属噤声。他们的律师朋友指控广州公安此举已经严重违法，而律师朋友吴少平就研判说，两个人已经遭到政治迫害，未来恐怕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原定于9月20日赴英国念书的黄雪琴在9月19日在黄建兵家里面举行临行聚会之后，两人双双遭遇到广州市海珠区警方的捉捕。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友人对美国之音说，两个人失踪逾两个星期，家属都未接获警方的任何书面的通知，于是黄建兵的弟弟连日奔走向广州市海珠区新港派出所、海珠区公安分局、广州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等四级部门进行投诉。这位友人说，虽然各部门一度踢皮球相互推诿，但是新港派出所在9月28日终于承认两个人都是被广州市公安局捉捕，并且在公安系统之中查到了采集两人信息的记录。该个记录显示，王建兵在9月16日进行了一次核酸检测，不过当地警方仍然拒绝告知办案单位具体强制措施和羁押地点等的信息。据这位友人表示，王建兵的弟弟随即向各级公检法部门检举广州公安未依法通知家属的违规事项，但是在9月30日他竟因此遭受到海珠区赤岗派出所警方约谈达半小时以上。当时郭宝明确话俾佢知，人是广州市公安局捉的，但是不能够向家属提供任何书面通知书，亦都不能够告知罪名和目前被关押在何处。同时警方仲要求家属不要再到处查访，要对事件保持沉默。该名友人话，王雪琴和王建兵都是热心公益的人，他们所从事的采访或者维权工作亦都属于是公开合法，而且并不具任何敏感性质的行为，因此令人想不懂两个人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被逮捕。这位友人又说，两人情况未明，处于令人担心的状态，而警方至今未通知家属，已经严重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他说，如果警方连刑案通知这种基本的程序都不愿意履行，很难想象广州警方会合法公正地办理两个人的案件。关于两人的现况，美国之音致电海珠区赤岗派出所，但是三度表明记者身份之后，三度遭受到瞬间挂断电话。美国之音亦都致电广州市公安局，但该局指挥中心要求记者洽询广珠区分局，广珠区分局人员亦都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据呼吁援救两人的面书专页显示，绰号雪饼的黄雪琴生于1988年，广东韶关人，现为独立记者，曾经任新快乐及南都周刊的调查记者，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和弱势群体等的议题，亦都参加过多宗 MeToo 女权案件的报道，并且协助过性侵和性骚扰受害人。黄雪琴原计划在2019年赴香港大学就读法学硕士，但是疑似因他对反送中运动的报道，在2019年10月17日遭受到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长达三个月，直至2020年1月17日才取保获释。这次两度被捕之前，黄雪琴原计划前往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就读性别与发展学硕士，而绰号煎饼的黄建兵就生于1983年，甘肃天水人，现为独立公益人士，从事公益事业长达16年的他，2005年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加入北京市的西部阳江农村发展基金会，开启他长期关注青少年教育及成长的职业生涯。黄建兵在2014年来到广州，加入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并且负责青少年成长和残障社群赋能等项目多年。他在2018年开始关注职业病工人的权益，并且为工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黄建兵和黄雪琴志同道合，亦都是中国 MeToo 女权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据有人表示，黄雪琴的报道获奖无数，包括台湾的卓越新闻奖，他是第一个发布中国 MeToo 女权运动案例的记者， 亦都寫過中國女記者性騷擾調查報告，影響力不少。有人又說黃雪琴是對社會議題勇於行動之人，雖然近兩年的工作面臨很多的挑戰，包括曾經被監禁、扣押護照，甚至時不時被公安請去飲茶，但他從不放棄，堅持做對的事。而且黃雪琴近期攞翻護照，顯示他並非名列邊境控制名單上面，亦都已經辦妥赴英國讀書的所有的證件和手續，竟然於臨行前一日遭到逮捕，相當吊詭。
好啦，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你喺9點至11點鐘使用嘅廣播頻率係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頭户口嘅帳戶名稱係 VOA Cantonese。Facebook 臉書網站嘅帳戶名稱係繁體字嘅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嘅帳戶名稱就係繁體字嘅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明确展述了他对世界未来的愿景。拜登总统的一个最高优先事项就是促进对普世人权的尊重。拜登总统说，未来属于那些拥护人类尊严而不是践踏人类尊严的人。
The future will belong to those who unleash the potential of their people.Not those who stifle it. The future will belong to those who give their people the ability to breathe free, not those who seek to suffocate their people with an iron hand. Authoritarianism, the authoritarianism of the world, may seek to proclaim the end of the age of democracy, but they're wrong.
Biden 说未来属于那些令到他们的人民能够自由呼吸的人，不是属于那些寻求用铁腕扼杀他们的人民的人。威权主义，世界的威权主义，或者企图宣告民主时代的终结，但是他们错了。拜登总统宣布世界很多地区的民主活动都很活跃和健康，他活跃在白俄罗斯、缅甸、叙利亚、古巴和委内瑞拉等这场斗争前线的反腐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和和平抗议人士中间。在苏丹，勇敢的民众不顾暴力和压迫，将一位種族滅絕的獨裁者趕落台，並且在今日繼續推動民主，他們展現出對自由生活的渴望。在摩爾多瓦，公民幫助令到民主力量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並且授權打擊貪腐，建立一個更加包容的經濟。在讚比亞，數百萬首次投票的選民，包括年輕人和婦女，用選票支持打擊腐敗，並且為他們的國家設定新的發展道路，用歷史性的投票率表達了對自由的渴望。拜登總統說並沒有任何民主是完美的，但是民主依然是他們釋放了人類所有潛能的最佳工具。拜登又說他們的前輩用遠見、價值觀和對他們集體未來的堅定信念成立了聯合國，打破了戰爭和毀滅的周期循環，為70多年的相對和平與日益增長的全球繁榮奠定了基礎。他們目前必須證明他們能夠跟這些人一樣。
This is a moment where we must prove ourselves the equals of those who come before us, who with vision and values and determined faith in our collective future built our United Nations, broke the cycle of war and destruction, and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more than 7 decades of relative peace and growing global prosperity.
拜登總統宣布，但是這些一切都不是必然會發生的，這些是一個選擇。他能夠告訴你知美國的立場是什麼，就是美國將會選擇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